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。如果你到这附近，请进来坐坐，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使你宾至如归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话语的大能。我们的话语有创造的大能，话一说出口，就赋予实现的能力。相信得医治是一回事，但当你宣告说我得了医治，就释放医治。单单相信你是蒙福的、蒙恩的还不够。圣经说，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。当你宣告我是蒙福的、是蒙恩的，我正在脱离债务，天使就会动工，良机会临到你，贵人会找上门。你可以积极思想，可以相信恩惠，这都很好，但要开始宣告才能看到结果。在你口里有神迹，在你口里有医治，在你口里有自由，在你口里有新层次。你如果正与疾病对抗，很容易谈到检查报告，说检查结果多糟，我觉得不可能痊愈。但你这样宣告，就会招来更多疾病，更多挫败。你要改变你所说的话。圣经说，软弱的要说我是刚强的，而不是软弱的要谈论软弱。软弱的要打给五个朋友讨论问题，这会让负面事物更有力量。当然，我不是要你否认事实，而是要宣告上帝的看法。你的报告应该是，上帝正恢复我的健康，他要使我满了我年日的数目。1981年，我的母亲被诊断出癌症末期，她如果没有这样宣告，今天就不会在这里。光是不说负面话语，这样还不够，你还得积极宣告。我常常听见她引用圣经经文，有人问她近况如何，她从不做负面报告。好难，我不明白，我好累。她的报告是，我已得医治，上帝必使我足享长寿，他在我生命中动了善功也必完成。他并不觉得痊愈了，人觉得虚弱，但他宣告我是强壮的。健检结果显示没希望，但他宣告我必不致死，人要存活。他同意上帝的话，并用口中的话释放神迹。38年过去了，他仍然健康活着。你口中是否有神迹等着释放出来？约尔，当我接引成功，就会告诉大家我自由了。你得先做出宣告，你需要每天宣告我是自由的，没有毒瘾，这个瘾症不能控制我。每当你说我是自由的，在看不见的领域锁链就被破除，坚固营垒就倒塌，自由开始迎面而来。你继续宣告，就必成为你宣告的样式，你在预言你的未来。当大卫面对身材两倍大的哥利亚，他看着哥利亚说，今日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给空中的飞鸟吃。他的宣告绝不是出于偶然，这不只是正面心态，也不只是出言挑衅。他明白这项原则，神迹在他的口中，他得先释放得胜。假使他当初说，我本来想挑战哥利亚，但看他多高大，我没有任何装备，觉得资历不够，我根本没机会赢。假使他谈论挫败，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卫。假使他只有正面思想，我相信我能做到，我相信我具备条件，也无法击败哥利亚。他知道他得宣告，我今日必杀你。或许你的人生也有哥利亚，债务的巨人，忧郁的巨人，疾病的巨人，如同大卫，你得向那巨人宣告，我必杀你。你不能拦阻我的命定，那帮助我的势力远超过那想拦阻我的势力。圣经说，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，照上帝的旨意求，必定成就。同心合意大有能力，很有意思， 没有任何人与大卫同心合意，哥哥们看不起他，觉得他太瘦小，父亲觉得他低人一等，不会有多大出息，扫罗王认为他没机会赢，甚至想把装备借给大卫，至少让他别那么痛。没有人在大卫身边鼓励他，说大卫，你做得到，我们相信你，你有足够的能力。有时候如同大卫，没有人能与你同心合意，但我发现你如果与你自己同心，如果你的心与口能一致，开始宣告得胜，宣告你足能得胜，你是蒙福的，宣告你必击败引阵，那么即使别人不同意，但因你与自己同心，就必看见巨人被击败，你必实现别人认为不可能的梦想。别因为没有人鼓励你，没有人看见你看见的，你就灰心。有时上帝把应许放在你心中，是别人不明白的，看似太大，太不可能了，他们没鼓励你，反而说泄气话。你以为你能战胜那个疾病吗？我祖母就死于那种病。你以为多年不孕后还能生小孩吗？你想太多了，你真相信你能建成孤儿院，能写书，成为公司顶尖销售，迁入高级社区吗？我看不出来。好消息是，他们不必看出来，你不需要他们同意，只要与自己同心就行了。你要心口合一，朝正确方向前进。开始谈论仿佛即将发生，看见之前你必须先宣告。当大卫迎战哥利亚时，以色列的军队和非利士的军队都在观看。这个年轻人没受过军事训练，没有经验，年轻瘦小像个孩子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在大家面前充满自信地说，哥利亚，我必杀你。有些人嘲笑他，讥讽他，连哥利亚也嘲笑他，说难道我是狗吗？你竟然拿棍子来迎战，你们派孩子来，以色列军中没人了吗？周遭的人们或许看不见你的潜力，只凭外表论断你，看身材、经验、背景，看你的国籍，别因他们的评论而放弃上帝给你的应许，要像大卫一样继续宣告得胜，无论别人如何看清你，继续宣告你的意向，无论专家如何评论。他们不知道上帝给你的感动，别让他们的负面言辞拦阻你说出充满信心的话。当年我们争取这场地就是前康伯中心时，如同大卫迎战哥利亚，我们的对手是德州头号缴税大户，是一家大型不动产公司，许多人认为我们根本没机会，不止批评我们的人，也包括某些专家，但我深知上帝给我这应许，于是我向会众宣布我们要购买康伯中心。接下来的3年多，我们遭遇了各种抵挡，许多次看起来似乎完全走不通。我很想描述眼睛所见的一切，我们的对手太强，资金雄厚，怎么可能赢过对方呢？但我懂得这个原则，我们的话语大有能力。你如果开始说负面的话，认同怀疑，谈论问题有多大，就是把能力给错的事情，你的话语能拦阻你成就命定。圣经记载，天使告诉祭司撒加利亚，他的妻子即将怀孕生子，他很惊讶，因他们已过了生育的年纪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你确定吗？看看我们的年纪。天使说，是的，撒加利亚，这必定发生，但因为你不信，你将变成哑巴，没办法说话，直到孩子出生。话语就是这么有能力。上帝知道撒加利亚如果常谈论挫败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太老了，就会拦阻这个孩子出生。上帝将梦想和应许放在你心里，或许看似太大，不可能，因为你缺乏资源，没有经验，也没有人脉。别像撒加利亚用口中话语否定神迹，要与上帝同心合意， 敢于宣告上帝对你的看法。或许你罹患疾病，没有好转迹象，你的处境与撒加利亚相同，怎么可能呢？健检结果显示不可能，上帝已经做了他该做的，现在要看你了。感谢天父，你是医治我的，感谢你能做成医学做不到的事。或许梦想看似不可能实现，遇到困难重重，很容易变得负面灰心，不要倒过来，感谢天父，你正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关，感谢你正把我放在对的位置，感谢你的应许正在路上。有时你虽然说了对的话，凭信心宣告，却看不见改善，丝毫没有好转迹象。圣经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意味着有东西想要夺去它，仿佛在拔河，敌人在另一头想要拔走上帝给你的应许。或许你罹患那个病很久了，要坚守你的指望，别说话否定它，要继续宣告得胜，我已得医治，我是健康的。或许你有债务，要继续宣告昌盛，患难中继续宣告恩惠，引证中继续宣告自由。每一次你宣告得胜，就离神迹更近一步。每当你说我已得医治，就向医治前进一步。每当你说我是蒙福的，就向加增高升前进。每当你说我是自由的，我是自由的，必不受这引证、这愤怒、这酒精辖制，你就朝向自由、突破、健全前进。或许还没有发生，你要继续释放神迹，坚守你承认的指望。要知道，话语如同种子，一说出口就会向下扎根，开始生长。圣经说，你必吃你话语所结的果子，果子不会一夜之间长成，但最终你将成为你宣告的样子。你是否种下好种子？是否在对自己、对梦想、对儿女、对健康、对财务宣告充满信心的话？当初在逆境中，我继续宣告，康博中心属于我们。我告诉会众，不久我们就会在新会堂聚会了。有一次聚会完，有人来找我说，比尔，我这段时间不在本地，恭喜，我不知道康博中心顺利得标了。我说，官方文件目前还没下来，但我知道这是早晚的事。重点是什么？你要表现的仿佛必定发生一样。别说有朝一日我会痊愈吧，要说感谢主，我已得医治。约尔，听起来蛮好的，但我很挣扎，总是无法突破。问题是你在种下错误的种子，那些话语的果子是缺乏不够才能平庸。何不开始宣告，上帝的恩惠四面围绕我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高升会来寻找我，良机会主动上门，我对未来充满兴奋。你这样做就准备看你开不了的门打开吧，准备领受康博中心，准备迎接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诗篇35篇大卫说，愿他们常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昌盛。他们应当经常不断地这样宣告，如果只宣告一次似乎也够好了，但持续宣告会更有力。别再整天说我永远不可能遇到好机会，背痛是不可能停的，而是要整天宣告耶和华喜悦我昌盛，新的门正在开启，我是强壮健康充满活力的，我的儿女在世必强盛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当你不断这样宣告，就是在释放神迹。约瑟做了埃及宰相许多年，他临死之前要家人承诺，一定会将他的遗骸带离埃及，埋葬在应许之地。圣经说他十分确信上帝一定会带以色列民离开埃及，所以他在事情成就之前就凭信心宣告，上帝把感动放在你心里，如同约瑟，你在事情成就之前就凭信心宣告， 或许这时候没有任何迹象，但你内心深处知道你一定会痊愈，你一定会遇见理想对象，你的家人一定会得着恢复。要像约瑟一样，成就之前就凭信心宣告，不是成就之后，不是当情势开始好转时，你必须释放神迹，那就在你口中。诗篇91篇说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上帝，是我所倚靠的。接着列举各种必定发生的大事，上帝必保守你脱离凶恶，保护你脱离仇敌的攻击。接着几节经文之后加上一个条件，第九节说，你若说耶和华是你的避难所，那么祸患必不临到你，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。意思是，如果不说出来，事情就不会发生。超自然的事情发生，是因为你说，天父感谢你，你是保护我的，感谢你，你供应我的需要，医治我，为我开道路，感谢你超越这问题，感谢你正实现我的梦想。你这样宣告，宇宙的创造者就开始动工。圣经记载，名叫玛利亚的少女，她怀的孕不是从人来的，而是圣灵感孕。天使显现说，玛利亚，你蒙了大恩，你将从圣灵怀孕生下一个儿子，他是弥赛亚，是上帝之子。上帝创造万物，不是用物质的东西，而是用话语。玛利亚大可看着天使说，不可能，这种事从没发生过。不，他说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他与上帝同心，他用自己的话确认他听见的事，没有为那件事争辩。当上帝把应许放在你心中，你就同意吧。圣经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别争辩说，我不觉得好了啊，健检结果没改变。要向玛利亚说，感谢主，我得了医治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上帝说，因为你把它摆第一，你必借给人，不至向人借，你必居上不居下。别争辩说，我没交过好运，连老板都不喜欢我。要说，感谢主，我是昌盛的，感谢你，我是丰富有余的，感谢你赐福给我，使我能祝福别人。这并不复杂，同意上帝即可。谈论挫败，就不可能有得胜；谈论缺乏，就不可能有昌盛；谈论疾病，就不可能健康。神迹在你的口里。创世纪一章记载，地是空虚混沌，上帝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这发生在创造的第一天，一直到第四天，上帝才创造太阳、月亮。所以这三天之内，无论24小时算一天，或百万年算一天，在那三天之内，没有太阳、月亮，却仍然有光。当上帝一说话，他的话语大有能力，事情就成了。为什么？无法解释。没有光源，怎能有光呢？上帝是超自然的，当他对你的生命说话，或许是没办法解释的。1981年，健检结果显示，我母亲癌症末期，没有盼望。但上帝说，你必不致死，人要存活，上帝说的才算数。从医学角度来说，没办法解释。唯一的解释是，我们服侍的是全能的上帝。上帝对你的心说的话，头脑没办法理解，思绪不断袭来，不可能你不会痊愈，不可能你达不到那个层次。要像玛利亚一样同意上帝，他能给你光，即使没太阳；给你水，即使不下雨；给你医治，即使没有依据。照常理来看，没办法解释。但你如果同意你心里的感动，宣告上帝对你的应许，他就会做出非比寻常的事，高升、医治、突破你没办法解释。那就是上帝给你光，即使没太阳，上帝使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。别用话语否定他，要用话语确定他。像玛利亚说的，看似不可能，但上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他的话使拉撒路从 从死里复活过来。他的话使大麻风得洁净，他的话为保罗希拉打开监狱的门，他的话也要破除捆绑你的锁链，打开新的机遇之门，将你推向前去，超乎你的想象。当以色列民向应许之地前进，他们在旷野中没有水喝，上帝吩咐摩西拿出他的杖来击打磐石，摩西遵行，水就喷涌而出，没办法解释。旷野中突然涌出甘甜清澈的水，他们好开心。39年以后，他们再次来到旷野，处境相同，没有水喝。这次上帝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摩西用以前的方式拿出杖来击打磐石，水流出来，但上帝说因他不顺服，因他击打磐石没有吩咐磐石，所以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这是有含义的，上帝第一次吩咐摩西击打磐石，那么做代表旧约，人们必须努力赢得上帝的恩待，遵守全部律法，献动物为祭来遮盖罪，不能满足所有要求的人就不能蒙福。第二次上帝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，那代表我们生活的新约时代，耶稣就是那磐石，涌流出生命活水，救恩、医治、自由、昌盛。一旦耶稣被钉十架，就这个象征意义而言，摩西就不用再次击打磐石，他却再次击打。上帝的意思是说，不，代价付了，耶稣已被钉十架，如今我们不必努力赢得救恩，努力做到够好来换取上帝的慈爱和饶恕。这新约并不是基于善行，而是基于恩典。你不必击打磐石，只要对磐石说话，宣告你的医治，宣告你的自由，宣告你的梦想成真。耶稣说，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能对这座山说，挪开吧，它必挪去，你们将没有办不到的事。他把没有办不到的事和对山说话相连。你是否活在旧约以下，以为你得击打磐石，凭着自己的力量成事？我们活在更美之约以下，在新约时代，你只需要宣告就行了。或许你向来勤奋，在职场上尽心竭力，你想要尽心尽力却挣扎不断，有些事使你倍感压力，你如果开始对他们宣告，就会进入清神的恩膏，不必费尽心思力气，水就会流出。别像摩西一样还继续击打，上帝在说，我付了代价，你只要吩咐，宣告你是蒙福的，宣告你有恩宠。你不断努力却毫无改变的情势将开始超自然翻转，上帝对你的应许已在路上，包括医治、高升、突破、构思、创意，你与神机相当接近。你凭信心求的是合约、土地、事业、房屋都在路上了。此刻我对你灵里尚未出生的应许，你以为已死的梦想宣告，不要放弃，他们仍然活着，未来必要成就。新关系、新机会、新层次，朋友，神机就在你口中，要与上帝同心合意，宣告他对你的应许。让我帮助你开始，请你跟着我说，我是蒙福的，我是昌盛的，我是健康的，我是自由的，我有上帝的恩宠，我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我的梦想正在实现，新的门正在开启，问题正在必翻转，我对未来无比期待，我必成为和上帝心意的样式，奉耶稣的名。你如果有领受，请向主说阿们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 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